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双目成林的林老师在这里恭候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嗨，你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们相聚的美好时光，希望你会喜欢哦。我是丽文。
丽文啊，现在智能手机可以说是越来越生活化了。人们的生活里啊，大大小小的事物都能够用智能手机来处理了。
对，我想现在有些听众呢也是在用智能手机在收听我们节目。
没错。
这种现象呢造成人们呢对于手机过度的依赖，生活啊也越来越不能够没有手机了。
没错没错。手机的功能呢其实呢也越来越多了。曾经呢林老师在报章上就看到一台新的智能手机可以测量重量。
哇。
以后丽文您上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就能够用这个功能了。
没有想到手机竟然能够测试重量。可是呢手机的功能越多啊，电池的使用程度也越高啦。那往往呢都要带移动电池出门才行哦。
哦，这个你放心，对于手机的充电呢，手机制造商啊可没有闲着的，已经开发了一项新的充电技术了。这个功能真是强大
哦，
我们来听听吧。
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真我，酷出生命，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新的研究表明呢，未来的手机用户啊，可能永远都用不上插入式的这个充电技术了。
哇，
压电电子学领域的这个进步啊，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竟然可以从这个周围的环境中的声音，还有震动中呢得以充电了。
哇，真的吗？
压电器材在受到扭动或者是弯曲或者是其他压力的情况下呢就可以产生电荷。先前的许多研究涉及通过鞋和作为压电发电机的地板来收集产生的机械能。在2010年呢，韩国首次提出利用压电材料的相互性从声波中收集能量为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来充电。这个研究的合作者就是金荣俊和金向宇，他们表示，这项技术就如同扬声器将电信号转化为声音信号，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将声音转化为电力的来源，而且呢这是有可能实现的。那么当研究人员仅能产生大约50毫伏的电量，这明显低于手机充电所需要的4或5的伏特电压了。那但是呢最近有合作关系的这两位发明者就是 Nokia 还有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已经成功解决了产生所需电压的这个技术了。
哇，很难想象以后我们竟然能够用环境的声波来充电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是啊，那么就像报道中所说的呢，那么这个团队创建了一个能量收集的纳米发电机它可以将声音或者是音乐还有交通道路上的声音等等的背景噪音用于手机充电。那么玛丽皇后学院的布莱斯克博士解释说，为了能够让移动设备续航时间更长，或者说完全脱离电池的束缚，转向利用这些分散的能量。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理念哦。
我们希望呢让这种的技术成为现实是可能的。那么在韩国团队 Nokia 还有这个玛丽皇后学院的研究者们呢 用喷涂技术为铂纳米棒涂上了一层的氧化锌。当纳米棒在响应声波发生弯曲的时候，便会产生压力，从而制造出电流。虽然黄金在电气机制上一直被用作高导的这个材料，但是呢，团队成员发现一件事情，具有高导电性的氧化锌呢，可以作为一种更廉价的方案来供大家使用的。他们也发现了另外一种更酷的方式，就是在劳伦斯伯克利自然实验室研究人员当中呢，他们开发了一种电压赤菌病毒。只需用手指轻轻的碰一下轻触，那病毒的薄层便可以产生6毫微安的电流，以及400毫伏的电压。那么这就足以为一个小型的液晶显示器补充它的能量，或者满足7号电池1/4的电量了。
科技的进步真的给人带来许多的便利哦。
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生活，酷出生命，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件事情啊。林老师呢，曾经还看到另外一则感人的这个报道。如果结婚当天的记忆只有一方记得，那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只有一方记得结婚当天的记忆，
另外一个忘完了
啊？怎么可能？
这是关于一对新人的报道了。阿曼达和柯里，阿曼达在婚礼时呢，心脏病突发，差一点就丧命了。那么根据报道呢，柯里在半夜啊，被他急促的呼吸给惊醒，之后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并拨打了急救的电话。那么医护人员救回了他，并带他到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医院。他在医院里持续昏迷了数天。尽管很艰难，阿曼达还是苏醒了，但是呢，他却失去了婚礼那天的记忆了。
这真的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哦。
对啊，阿曼达就告诉记者，我一点也不记得婚礼那天的事情了。那是每一个女孩都梦寐以求的日子，但是我却忘记了。科里心疼他的妻子，决定呢再帮他再次找回婚礼当天的记忆。所以呢，他就召集了两人的亲友和救过他性命的医护人员，再举办了第二次的婚礼。
哇，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觉得这位老公所做的很感人呢？
哇，
丽文，你的电话
啊。丽文，录音时间到了。
有人在会客室等你。
好，我来了。
这份报告请你过目。
知道了，知道了。
八爪鱼般的林丽文，步伐紧凑，生活充实，酷呆了。
好，谢谢林老师常常提供各种的资讯，让我们增广见闻。那么丽文也奉上故事给大家消遣消遣咯。话说利奥纳多·达芬奇呢，是意大利天才画家、学者、科学家，他是文艺复兴的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花了4年的时间创作了不朽之作，就是《蒙娜丽莎》。但是啊，他想成为艺术家的这个梦想哦，在他小的时候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这小达芬奇成功说服了父亲，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达芬奇从小对各种事物就很好奇，他喜欢观察和幻想，还会把他见过的美丽的景色、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以及昆虫小鸟都画下来。 他对学习拉丁语一直不感兴趣，却痴迷地迷恋上了画画。一朵花，一片叶子，一只蝴蝶，一座小山，他几乎看见什么就画什么。他呀，还用泥巴做成了塑像，作为自己绘画的模型。这个涂涂画画呢，是孩子的天性哦。但是达芬奇小时候的涂涂画画却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他不分场合，在地上、墙上都会糊涂乱画。他画画的时候呢，往往呢先对大自然的某种东西进行一番的观察，再经过思考，然后才画。所以画什么像什么。也许大家不晓得，原来达芬奇是个左撇子，写字、画画、吃饭都是用左手的，有时候画起画来呢还左右开弓啊。他似乎永远有画不完的东西，青蛙啦、蜻蜓啦、小鸟啦，自然界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描绘的对象。不论是白粉块、木炭，还是彩花匠的油彩颜料，都是他的玩具哦。他可以尽情地在地上、木板上涂画。那达芬奇9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心把这个绘画和雕刻作为他自己终身的事业了。他就请求父亲让他拜师学艺，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画家属于地位不高的一种职业，他们就像木匠、铁匠或者是鞋匠一样，开个铺子啊，然后招收些徒弟维持生活。一心想让达芬奇子承父业的比埃罗，就是达芬奇的父亲，不愿意让这个聪明多才多艺的儿子去当一名画匠。然而几年以后，却因为一件事啊，这父亲就向儿子妥协了。在1469年，达芬奇一家人从幽静的芬奇镇迁到热闹繁华的佛罗伦萨居住。佛罗伦萨这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是达芬奇艺术生命的摇篮。这里浓厚的艺术氛围深深地迷住了达芬奇，他流连在那些浮雕、塑像和壁画面前，他怀着虔诚的心情琢磨临摹那些深深吸引着他的艺术作品。他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神圣的艺术殿堂，他的艺术才华日益显露出来，很快地在当地就有点小名气。有一天，一位邻居拿来一面无花果木做成的盾牌交给他的父亲比埃罗，请他让达芬奇在上面画一幅画。求画者呢是一位渔民，他希望盾牌的画面呢要非常吓人啊。达芬奇啊接过盾牌以后，就发现这个盾面呢凹凸不平，制造粗糙，所以就先把它呢放在火上烘干，然后请人呢把这个盾面刮平。为了画好这面盾牌啊，达芬奇呢就走进自己存放小昆虫的屋子里，专心一致地画起来。他通过深入观察，把青蛙、壁虎、蜻蜓等等小动物各自的特点呢进行综合改造，然后画下来。哇，最后啊画成了一只两眼喷火、鼻孔冒烟、口吐毒气的怪兽，形象十分逼真恐怖。当他的父亲来取盾牌的时候，他就把盾牌安置在一个架子上面，拉起窗帘，让这个盾牌略显阴暗，然后才叫父亲进来。父亲进屋一看，被吓了一跳，退后了几步。达芬奇忙拉住他说，这面盾牌果然起作用了，请您拿去吧，这正是委托人所需要的效果。
好朋友是怎么样的朋友啊？
当然是能够彼此分享、彼此交换心事的朋友了。
那我们是不是好朋友呢？
哎呦，当朋友这么多年了还问我这个问题啊。
可是我们有这么做过吗？
这个啊，
最真心的表白，最诚实的回应，生命当中亮丽的、阴暗的、喜乐的、难过的、勇敢的、胆怯的，让雅各与你谈心。
哈哈，我们听完了丽文给我们的吓人的怪兽啊，这个达芬奇的故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雅各啊来和您谈心了。那么雅各呢，这一期是最后一期在我们当中了啊。那么他要分享的是千年不变的爱。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雅各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雅各。转眼间啊，已经到了雅各与你谈心最后一集的节目啦。雅各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一直愿意守候在活水之声网站，在这里聆听雅各的心声，谢谢你。最近呢，我和一位知心好友聊天，说起了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啊，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常对外人会比较客气，比较礼貌，即或对方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我们也比较容易温和地去面对他。但是啊，当我们在面对自己家人的时候呢，情况很多时候就大不相同了。若是有什么不满呢，就会毫无掩饰地写在脸上，说话的时候啊也比较直接，不喜欢就说不喜欢，常常呢都少了一分的温柔。我的朋友有感而发，觉得啊是因为我们太习惯自己的家人了，这种的关系是那么的自然，不管发生什么事呢，家人始终是家人，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就是因为觉得不会失去对方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也忘了要去好好的维系这段关系，忽略了要用真心呢，去让我们的家变得更温暖。是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啊，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熟悉，已经习惯了，甚至啊已经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了。每天习惯了穿上干净的衣服，却很少想到母亲辛劳的清洗。如果有一天啊母亲出远门的话呢，长时间不在家，我们也许就会想到她每一天给我们那满满的爱。每天习惯了使用手机网络，却很少想到背后那些在电讯局或网络中心为我们服务的工作者。我想啊，如果有一天他们都罢工啊，我们就算再有钱呢，都上不了网了哦。还有就是啊，我们都习惯了在阳光底下生活，习惯了呼吸，却很少去思想阳光和空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甚至啊，我觉得更严重的是啊，我们身为人类啊，会思想，会计划，会后悔，会成长。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生物哦。但是啊，会不会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作为人的生活，就忽略了去思考到底人从哪里来，而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啊，一个家如果要温暖起来的话呢，就需要大家一起去付出，需要关怀。我们不能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就算是一门生意啊，也需要经营的人好好打理，并且勇敢地去面对难题，克服困难，才会有稳定的发展。这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哦。 很可惜的是啊，我们常常因为太习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就忽略了。又或者是呢，我们终于知道了，却始终没有去改变，心动啊，却没有行动，没有坚持去付出努力，所以啊，生活就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亲爱的朋友，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在雅各与你谈心的最后一集里呢，身为你的朋友，我真心希望你能用心去思想生命。我们生活在这美丽的世界，美丽的地球，有阳光、雨水、高山、彩虹。在整个太阳系里呢，唯有地球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再请你仔细的看一看自己的双手里头的血管，还有我们用来看万物的眼睛，用来倾听的耳朵，还有啊，就是到现在科学家都还在不断研究的我们的大脑，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奇妙。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是上帝让我们有别于其他的动物，成为一个人，是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懂得如何去爱。然而很多时候啊，人却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愿意花时间去认识这位上帝。人生短短几十年，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很多人啊，到最后一刻都不认识这位上帝，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雅各真的觉得很可惜。亲爱的朋友，在最后一节的节目中呢，雅各想唱歌给你听，歌名叫做《耶稣爱你》。这是一个千年不变的爱哦。真心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每一天都有力量去面对，悲伤的时候有人与你分担，开心的时候呢有人与你分享，更愿你能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来带领你的生命过得精彩而充满意义与价值。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是雅各，谢谢你愿意让我与你谈心。再会。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雅各是一个爱笑、爱唱歌、爱分享的男生，发简讯的时候总爱加上表情符号，并非常珍惜每一次与朋友交心的机会，因为深信倾听与分享是爱的表现，一起笑一起哭才叫朋友。
哎，听完雅各的这个分享以后呢，有两点要分享的。林老师觉得这世界上啊，没有一样是理所当然的，
对，
只有这么体会的人呢，其实才懂得怎么样去回应，或者是回馈、回报啊自己的这个领受啊。如果觉得样样都是理所当然的，那当然人和人之间就会发生许多的困难了。
是
啊，正如雅各刚才所说的。第二呢，林老师觉得自己的付出如果被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相信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受啊。所以呢，不要当一个以为一切对你好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啊。我们应当学会怎么样去回应那些对我们好的人呢？正如雅各啊告诉我们的。神爱我们，给我们一切生活所需要的环境啊！你愿不愿意谦谦卑卑的回应这位爱我们的主呢？
虽然我们这个栏目呢，雅各与你谈心这个环节来到最后一集，但是呢，雅各还是可以常常在我们活水之声不同的节目当中出声音的啊、听众朋友，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搜寻，就可以继续听到雅各的声音咯。
是，
原来互相了解没有那么多困难。
是啊，只要愿意聆听和分享，彼此关怀，互相鼓励，
就是最好的朋友。那我们是不是好朋友呢？
当然是咯。
最真心的表白，最诚实的回应，生命当中亮丽的、阴暗的、喜乐的、难过的、勇敢的、胆怯的，让雅各与你谈心。
好，各位听众朋友，不知不觉呢，节目又到尾声了。不知道您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呢？如果您生活里头正面对一些压力，无论如何要切记不要独自承担，要把它交托给我们的上帝。
是啊，无论是怎样的情况啊，相信我们的神都明白我们的心情。也欢迎听众朋友写信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乐意成为您的聆听者。
哎，没错，一起分担才是最酷的朋友。让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在一起
追求真
正的
酷。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
拜拜，
再见。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